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上个礼拜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大幅上升，达到二十几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劳工部今日发布报告，在截至6月3号的一个礼拜，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比前一个礼拜向上修正后的数字增加了28000人，经季节性调整后是261000人，远高过道琼斯公司估计的235000人。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激增是劳动力市场疲软的迹象。美国供应管理协会礼拜一报告，5月份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下降，主要原因是就业不足。该协会称，服务业的评论正是发生变化，从我们试图用同样的员工做更多的事，转为在对经济走向有更好的理解之前暂停招聘。由于劳动力市场不够强劲，美联储不加息的可能性亦是增加。市场预计美联储将在下个礼拜三结束的会议上跳过加息。礼拜三，美国总统拜登否决了一项法案，该法案试图推翻他取消数千万美元学生贷款债务的计划，但这项计划最终能否实施还需要等待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时间在6月底或7月初。拜登在礼拜三的一份声明中说，他否决该法案是因为他致力于继续让人们能够负担得起大学教育，并帮助借款人从 COVID 疫情中恢复。这个是拜登在他的总统任期内第5次动用否决权，以挽救他一个重要的竞选承诺。拜登去年8月宣布减免联邦学生贷款债务，成本超过4000亿美元，此举受到共和党人的一致反对，并引发了一系列法律挑战。在法院的阻止下，该计划已经暂停实施。共和党人认为学生贷款减免计划是非法的，他将债务成本转移到了那些选择不上大学或已经还清学生贷款的纳税人身上。礼拜四，在法国阿尔卑斯山脚下的旅游胜地安纳西镇发生一宗持刀袭击事件，造成6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幼儿。据当地媒体报道，疑犯是一名叙利亚难民，现已被捕。当地官员告诉媒体知，当日上午一名男子持刀进入安纳西湖附近的一个儿童游乐场，袭击了一班正在玩耍的3岁左右儿童，然后逃离现场，并刺伤了附近的一名老人。警方赶来之后向疑犯腿部开枪，之后将他拘捕。据多名目击者称，疑犯疯狂四处乱跑，显然是随意袭击他人。一名目击者说，歹徒大嗌大叫，但人们听不懂他的语言。法国内政部长达尔马宁说，4名受伤的幼儿中至少3名被送院后情况危急。法国国民议会为此默哀一分钟。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推特上表示，这是一种绝对懦弱的行为，举国震惊。由于加拿大有400几处野火在燃烧，浓烟目前正笼罩住美国东北部。这个礼拜，纽约市被评为全球空气最差的城市，经历了60年来最恶劣的空气质量。纽约市应急管理办公室说，空气质量指数100是夏季空气污染的正常水平，而礼拜三下午该指数达到392。在纽约市华人社区法拉盛，礼拜三中午天空呈现暗黄色，空气中弥漫着烧焦的气味。在当地生活了多年的居民说，这是从来都没有过的现象。根据天气预报，纽约市的空气质量警报一直持续到礼拜五。纽约州州长霍楚宣布，将在礼拜五免费派发100万个 N95 口罩，用于地铁站、公共汽车总站、公园等场所。纽约市的居民被建议留在室内，公立学校礼拜三暂停户外活动，以确保学生安全。礼拜三晚间的比赛、表演等室外活动都被取消，公园、海滩和公共图书馆亦在下午提前关闭。6月8号，中国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邮储银行6大国有银行再度下调存款利率，引发市场关注。这个亦是继2022年4月以来，中共国有大行第4次减息。根据6大银行的公告，6月8号起， 两年期定存下调十个基点，三年、五年期下调十五个基点。其中工行、农行除了下调长期定存利率，仲下调了活期存款利率，由 0.25% 下调至 0.2%。调整之前，建行和中行三年期是国有银行中少数利率达到 3% 的存款产品。这一轮调整后，全部产品利率都跌破 3%。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对绿媒界面新闻表示，大型商业银行下调存款挂牌利率之后，预计中小银行将跟进下调存款利率，未来一段时间内存款利率仍有继续下降的可能。礼拜三晚间，英国政府表示，今年秋天英国将主办第一场有关人工智能安全的全球峰会。这次峰会将汇集主要国家领先的科技公司和研究人员，商定安全措施，以评估和监测 AI 的重大风险。今日英国首相辛伟成和美国总统拜登会面时，也将讨论 AI 技术，希望采取协调一致的方式应对 AI 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英国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辛伟成将强调理念相近的盟友与企业协力打造国际共同框架的重要性，以确保 AI 的发展与使用安全可靠。声明中强调，英国的 AI 实力目前在全球排名第三，仅次于美国和中国。英国政府预告，外交大臣克莱弗利七月将在联合国安理会召集以 AI 为主题的讨论，聚焦 AI 科技为全球和平与安全带来的风险与机会，这个将是安理会的首例。路透社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下个礼拜将出访欧洲，并将与捷克共和国总统同台出席一场活动。据称，吴钊燮将首先访问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吴钊燮这一次欧洲之行亦被外界视为台湾的一大外交突破。近年来，中共政府对台湾频频施加军事压力，仲一再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将台湾的邦交国压缩到13个。台湾是欧洲除了与梵蒂冈维持邦交外，与其他国家只保持民间性质的经济文化代表处。路透社报道指出，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武装侵略之后，中东欧一些国家明显加大了对台湾的支持力度。消息人士表示，吴钊燮6月14号将与捷克总统帕维尔共同出席在首都布拉格举行的一场安全会议。捷克此举相当不同寻常，因为欧洲国家领导人通常不会与台湾官员同台公开露面。天津市百里台地区上个礼拜突发大范围沉降，区域内碧桂园小区至少3000住户被迫连夜搬离。事发一个礼拜以来，官方对外话沉降趋势减缓，但善后工作却没人跟进。6月7号，业内人士对自由亚洲电台透露，这个问题其实早就存在，而且业内尽人皆知。来自自然资源部、应急管理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20几名专家经过长达一个礼拜调查后总结话，短时间内发生这么大面积沉降，成因复杂，国内外少见，需进一步调查。不过多名业内人士匿名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却披露完全不同的信息。一位原地产国企高管无奈表示，碧桂园早就有问题了，中间涉及房地产商与地方测评单位间的利益输送，而且类似问题不单止限于碧桂园，由于利益输送等原因，监管部门长期对豆腐渣工程视而不见。这位高管说，这个是常有的事，是设计上的问题，他起高楼报批是怎样批的？你层层去追啊？哎呀，国内的环境好恶劣嘛。另一位资深地产业者说，天津碧桂园的问题正是2005年到2018年间中国房地产大跃进隐患的缩影，而随着中国地产泡沫爆破，豆腐渣问题被曝光后恐怕都会不了了之，因为条件好的时候他们可能愿意买单，现在地产没钱了，拿什么来买？这名业内人士分析，政府从土地财政中获利，碧桂园当年高价买地， 因此必须以高容积率先能够回本，于是大规模建设密集型的高层住宅。但是事发小区距离渤海湾只有20几公里，官方能够批准，他形容做法反人类。他说根据他的容积率，他只能够起高楼。在中国最大的桂阳花果园社区，全部是高层的楼，30-40层，楼间距非常密，10-20万人住在那个社区，完全是反人类的做法，简直就是灾难。那广州、北京、深圳那些直接路面价格就已经8-9万、10几万了，这些钱全部是政府拿走，不是开发商自己愿意起这么高的楼，或者是起这么密的。自由亚洲透露，目前几千个居民只能够暂住旅馆，这笔住宿费用官方同碧桂园方面喺度互相踢波。另外有嚟自业主群嘅求助信透露，百里台碧桂园计最初嘅10几栋楼以及周边地面裂开之后，善后工作遥遥无期。呢、这个意味住呢几千名嘅业主几代人嘅积蓄将会付之东流。香港政府近日申请对反送中歌曲《愿荣光归香港》嘅禁播令。冇諗到嘅係反而令呢首歌得到更多人关注。自由亚洲电台6月7号係谷歌趋势用愿荣光归香港作为关键字搜寻，发现呢个词係谷歌嘅搜索热度急增。港府喺6号11点46分发出新闻稿十几分钟后，喺近中午12点时愿荣光归香港嘅搜寻达到小高峰。例如以100分为满分最高，有93分。在第二日早上7点的时候更高达最高峰100分。报道说对比之前每日搜索平均0-3分，最多亦只有14分。此外音乐平台 iTunes 的资料显示，至7号中午香港市场十大歌曲排行榜之中，有九首属愿荣光归香港不同版本，而香港歌手姜涛的歌只是占第9位。香港市民阿妹表示，不认为荣光涉政治立场或具煽动性，他担忧的是政府红线难以捉摸，日后会误堕法网，所以在得知荣光可能将被禁播之后，立即多听几次。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前助理教授杜耀明指，上述情况反映当局可能失算了，强硬打压会适得其反，导致越系禁歌越红。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下次再会。